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新闻。现在是2017年11月5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抵达日本，开始他近两个星期的亚洲之行。他在日本的横田空军基地对美国官兵说，任何人、任何独裁者、任何政权都不能够低估美国的决心。预计川普此次亚洲之行的焦点将是朝鲜问题。川普对美国官兵的讲话也可被看作是对朝鲜这个孤立国家的警告。他说，你们是暴君和独裁者最害怕的，他们寻求掠夺无辜的人。川普在飞往日本途中，在空军一号上接受日记者的采访的时候，被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问到他是否想对朝鲜人民传达信息。川普说，我认为他们是伟大的人民，他们是勤劳，他们热情，比世界知道和了解的要热情得多。他们是伟大的人民，我希望能够为所有人找到解决方案。如果我们能够为那些伟大的人民和所有的人找到解决方案，那将是非常美好的。川普还表示，他预计将在越南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川普在抵达日本前在夏威夷做了短暂停留，期间他参观了珍珠港的亚利桑那号战舰的博物馆，并且敬献了花圈。1941年，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将美国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川普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听取了机密简报。在另外一方面，叙利亚国营通讯社报道，戴尔祖尔一枚汽车炸弹爆炸。据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和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消息，星期六发生的汽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了几十人死亡，确切死亡数字还不清楚。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和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消息称，袭击的对象是聚集在幼发拉底河东岸的难民。戴尔祖尔是叙利亚的原油生产中心。沙特阿拉伯在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行动当中，逮捕了包括沙特首富在内的11名王子和几十名现任和前任部长。与此同时，沙特年轻的王储正在巩固权力。沙特国王萨勒曼还更换了沙特国民卫队的负责人。一度被视为是王位有力竞争者的本阿卜杜拉王子以及海军负责人和经济部长。沙特的阿拉伯电视台星期六晚间报道说，沙特有实力的王储穆罕默德领导的新一轮反腐调查逮捕了包括王子和前部长在内的几十人。台风达维席卷了越南中部沿海地区，造成至少27人死亡。负责灾害的官员说，达维刮起了1000多栋房屋的屋顶，把大树连根拔起，吹断了电线杆。据庆和省灾害部门的消息，该省有14人因房屋倒塌或房子被洪水冲垮而丧生。庆和省灾害部门的消息还说，3000多户住宅被彻底摧毁，还有约25000户的屋顶被毁，112艘船在台风当中沉没，很多地区的电力中断，几十个航班被迫取消。美国下令驻索马里使团的所有非必须人员撤离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原因是目前他们所针对的具体的威胁信息。美国国务院在4号发布的声明当中指出，威胁信息与摩加迪沙国际机场有关。目前机场受到了非洲联盟部队的保护，由一家土耳其公司运营。声明说，由于针对摩加迪沙国际机场美国人员的具体威胁信息，美国驻索马里使馆要求非必须的美籍工作人员离开摩加迪沙，等待进一步的通知。另外，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的黎巴嫩总理哈里里4号宣布辞职。他宣布辞职前对伊朗及其伊朗在黎巴嫩和该地区的代理民兵组织真主党发出了严厉的抨击。黎巴嫩总统奥恩证实，哈里里办公室人员向他传递了有关哈里里辞职的具体消息。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收听。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Jessica。 杨林，让我来告诉大家今天的节目内容怎么样？
没问题， Go ahead。
今天我们要去打拳击， Boxing。
Boxing? Oh, look at that.
回顾经典美剧《六人行》。
Oh yeah, Friends was a really popular sitcom.
探探换工作的事。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 think I'm going to quit after New Year.
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电灯泡。
电灯泡是 light bulb， 这个大家都知道。我猜今天我们教的是那种打扰情侣约会的电灯泡，对不对？
You'll have to listen and find out。 现在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areer path. Career is spelled C-A-R-E-E-R, career, and path, P-A-T-H, path, career path.
Career path, 职业生涯。求职顾问建议大家尝试不同种类的工作。
Having a non-linear career path can make you more interesting to potential employers.
有非直线职业生涯的人在雇人老板眼里更有吸引力。
According to a new study by the U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the birth month of infants can indicate what career path they will take in the future.
英国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研究发现，出生月份将决定一个人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reer path, career path, career path.
The month I was born will affect the kind of job I have in the future? That's interesting.
对呀、啊，哎 ，Jessica， 你是几月生的呀
？February. So what does that say about my career path?
哦，恭喜你 ！According to the study, 二月出生的人最可能成为艺术家。
Wow, that's nice.
嗯，你说这和星座有关吗？我不是特别相信这些东西。
I don't know.But sometimes the predictions do come true, and when they do, it boggles the mind.
Boggle the mind? 你又说到大家听不懂的词了，咱们快来教一下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4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那天我去看微雕，真的很厉害。小小的一块木头上雕刻了整整一本《红楼梦》，太不可思议了。我真的惊叹于雕刻师的精湛手艺。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oggle the mind. Boggle is spelled B-O-G-G-L-E and mind, M-I-N-D. Boggle the mind. Boggle the mind.
Boggle 本身有吃惊的意思，而 mind 是思想、头脑。Boggle the mind 意思就是令人惊叹的。雕刻师在小小的一块木头上雕了整整一本书，令人惊叹。这要是换了我呀，绝对不行。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最初计算机非常沉笨，而现在电脑做得越来越轻便，像最新的 iPad 2还不到80克。让我们来听听这令人惊叹的科技进步。
50 years ago, the fastest computers ever made took up the space of a football field. Their many vacuum tubes and mechanical parts required constant maintenance. Amazingly, the computing devices we now hold in our hands can do so much more in only a fraction of the time. That boggles the mind.
这段话是说，50年前，世界上运作最快的电脑占地要达到整个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其中有很多电子管和机械零件需要经常维修。可现在呢，我们手中拿的小电脑能够在短得多的时间里做多得多的事情。
这确实令人惊叹。想想我们现在不以为然的很多东西，摩天大楼、超音速飞机、基因工程，都是令人惊叹的人类发明。50年前，谁能想到现代社会根本就离不开电脑呢？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50 years ago, the fastest computers ever made took up the space of a football field. Their many vacuum tubes and mechanical parts required constant maintenance. Amazingly, the computing devices we now hold in our hands can do so much more in only a fraction of the time. That boggles the mind.
Boggle the mind, 令人惊叹的。在下面这个例子里 ,Linda 在事业上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而他的同事 George 却有别的看法,让我们来听听看。
George was shocked when Linda became his supervisor. She seemed to lack any of the necessary skills to manage employees. Her reports were often inaccurate, and she did nothing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How she ever got her promotion boggled his mind. She must have known somebody important at the factory.
这段话是说乔治得知琳达变成他的上司之后十分吃惊，他完全没有管理员工的能力，他的报告经常出现纰漏，而且他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提高生产率。他是如何晋升的，着实令人吃惊。他肯定认识工厂里的什么重要人物。
在乔治眼里，没有实际能力的琳达能够晋升令他吃惊。 Boggle his mind， 大家注意，在 boggle the mind 中，我们可以把 the换成任何人称代词 ,boggle somebody's mind, 令某人吃惊。在这里
,George was so baffled by Linda's promotion that it boggled his mind.
琳达的神秘升职令乔治吃惊。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George was shocked when Linda became his supervisor. She seemed to lack any of the necessary skills to manage employees.Her reports were often inaccurate, and she did nothing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How she ever got her promotion boggled his mind. She must have known somebody important at the facto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oggle the mind, 意思是令人惊叹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杨林，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that's really mind-boggling. A friend of mine got a Ferrari for her birthday. Isn't that something?
生日礼物是法拉利，够牛的。男朋友送的吗？
Yes, I joined them for a drive. It was fantastic.
人家情侣开车兜风，你非要跟着，真是个电灯泡。
They don't seem to mind. 不过说到电灯泡， let's find out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琼艳要问的电灯泡。
Happy Friday, Donny. 你今天晚上有什么计划吗？
Not ye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Let's go salsa. 我今晚要跟两个朋友去跳 salsa, 可他们俩是一对儿，我可真不想夹在中间，当大电灯泡。Very bright light bulb.
I see. You don't want to be the third wheel.
The third wheel?
Yeah. Wheel is spelled W-H-E-E-L. The third wheel. 第三个轮子。It's a very colloquial way of saying a third person joining a couple in a social context.
没错，我就是不想当 the third wheel.
Exactly. You wouldn't want to bother any lovebirds, right?
Wait. Lovebirds. 爱的鸟儿。
Yeah, in English, we often use the word lovebirds to refer to a couple who are openly affectionate, especially in public. 就是大庭广众之下卿卿我我，你不想打扰这对 lovebirds, 对吧？
可不是吗？不过这两个人很配。 They are a great match.
Oh, that's nice. You can also say, they are a match made in heaven.
A match made in heaven? 那不就是中文里说的天生一对吗？
There you go. Since you don't want to be the third wheel, I'll go with you. But first,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电灯泡叫做 the third wheel. 第二，如胶似漆的情侣可以说 lovebirds. 第三，天生一对是 a match made in heaven.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A match made in heaven， 天生一对儿。不过，虽然说缘分天注定，有时候也得寻觅好多年才能碰上合适的人。
That's okay, as long as you find the one. The process itself will teach you what love really is. Don't you think so?
You're right. 而且这个过程越曲折，爱情故事就越动人。电视剧都是这么编出来的。
Speaking of TV shows,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Today, Will and Jane will talk about my favorite sitcom, Friends.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视节目单元的终极课程。 Will 和 Jane 在约会时聊天，谈到了 sitcom， 也就是 situation comedy， 情景喜剧。
Hey Winnie, have you ever watched any American sitcoms?
我以前看过 Friends 六人行，这算是个 sitcom 吧。
That's right.Now let's see what sitcoms Will and Jane like to watch.
So Jane, I know that you like watching reality TV, but what about sitcoms?
I used to watch Friends religiously. I cried when it went off the air in 2004.
Oh yeah, Friends was a really popular sitcom. But wasn't it pretty unrealistic? None of the characters worked very often, but they had a huge apartment in New York City.
Who cares?Sitcoms are supposed to be funny. They're not supposed to be like real life.
原来啊 ，Jane 也是六人行的粉丝哎。他说的对 ，sitcom 追求的就是搞笑好玩，谁会在乎情节的真实性呢？哎，对了 ，Professor，Jane 说他以前 watch Friends religiously， 这是什么意思啊
？It means she was very serious about watching the show.
哦，我明白了。如果做什么事情是本着 religiously 的态度呢，就表明啊，你是雷打不动，一直在很认真的做。Jane 看六人行啊，一定是集集都看。他还说啊，2004年这个节目 went off the air， 停播的时候啊，他都哭了呢。
Exactly. Winnie, the opposite of off the air is on the air. You could say Friends was so popular...that it was able to stay on the air for 10 seasons.
Oh, off the air, 反义词呢就是 on the air, 也就是播出的意思。
Why did you like Friends so much? Did you think it was really funny?
Yeah, it was really funny, but it also had a great storyline. All the different episodes were part of the same plot.
That's true. I also thought that the dialogue was really good, too.
Oh yeah, the dialogue was great.I thought everything the characters said to one another was really funny.
So, Winnie, what did Jane like so much about Friends?
她说啊，六人行的 storyline, 故事情节特别好，每集的内容相互联系，让整个节目啊，有 one plot, 一个完整的故事梗概。
That's right. But Will has a different reason for liking the show, right?
对 ,Will 喜欢里面的 dialogue, 对话。他觉得啊，这些对话特别好玩。
The other thing that made Friends so good was the cast. All the actors were perfect for their characters.
Oh yeah, the casting was really great. The actor who played Ross did a great job. He was hilarious.
Really? I didn't think he was the funniest. My favorite character was Joey.
Joey was pretty good, but not as funny as Ros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ss and Rachel was really romantic, too.
It was kind of romantic.But it got old.
Will 和 Jane 都觉得六人行的 cast 演员阵容啊选得很好。
That's right. But what does Will sa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ss and Rachel on the show?
Will 说 Ross 和 Rachel 的恋爱的确挺浪漫的，可是后来就 got old 了。Professor, 这是不是说啊，这些情节老演老演就变得没劲儿了
？Right. It means the plot lost its original appeal because it is too long or gets repeated too many times. For example, when I first heard Craig's joke, I thought it was funny. But after he told it 10 times, it got old.
What about you, Will? Do you like sitcoms?
Not anymore. Ever since the series finale of Friends, I haven't found any other sitcoms that I really like.
Really? So what kind of programs do you watch on TV now?
Lately, I've gotten really into more serious shows, like crime dramas.
Huh? 自从六人行的 series finale, 大结局播完以后 ,Will 就再没找到好看的 sitcom.
That's right. Winnie, you can use the word finale in other contexts. For example, at the end of the Olympics, there is always a big finale with lots of fireworks.
奥运会的闭幕式啊，也可以叫 finale. Will 说他现在喜欢看 crime dramas. 这又是什么节目呢？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说起来，我也是六人行的粉丝呢。I used to follow it religiously.
So did I.
我还曾经打算也搬到纽约去，找一些可爱又好笑的室友同住，就像 Friends 那样去生活。
We all want to live the lives portrayed on TV.
没错，有时候啊，现实生活太无聊了，我简直想背个包裹出去流浪哎。
I understand that. We need some change once in a while.
说起改变，咱们来听下面的礼节美语，看看 Lisa 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新计划。
礼节美语。
Emily 问同事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
Hey Lisa, wanna grab lunch with me?
Sure, Emily. We haven't done that in a while.
Yeah.Actually,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You seem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Is there something going on?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 think I'm going to quit after New Year.
Emily 问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她在这里用的动词是
grab, G-R-A-B, grab, grab lunch.
是口语里一种常用的说法，意思是随便买点午饭吃。也可以说
to grab something to eat.
听上去 Lisa 跟 Emily 很久没有一起吃饭聊天了。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To hang out.
意思是跟朋友待在一起。Emily 还说 Lisa 看上去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似乎有点不舒服。问她怎么回事。Lisa 告诉 Emily 自己新年过后可能要辞职，但是要 Emily 暂时保密。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To keep something under one's hat.
意思是保守秘密，不要告诉别人。Emily 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突然。
Quit this company? Oh, wow.
I know. I should be pretty happy here. But I'm not finding the kind of job satisfaction I need. I'm a good graphic designer.
One of the best in the company.
That's kind of you to say. But the stuff we do here hasn't really challenged me very much at all.
Oh, I get it. Simply put, you're bored, huh?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 For me, a job needs to stimulate my brain. Otherwise, it becomes a daily drudgery.
Lisa 是公司里最好的图像设计师之一。目前这份工作对她没有挑战性。
Simply put.
简单地说，她觉得现在的工作很无聊。
Put. P-U-T. Put.
在这里意思是说出来，表达出来。上面两人的对话还有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
也是同样的用法。意思是也可以这么说。 Lisa 说她需要一份能让她兴奋起来的工作，否则的话工作就成了
A daily drudgery. Drudgery is spelled D-R-U-D-G-E-R-Y. Drudgery. Drudgery.
意思是无聊乏味的工作。
Another thing is that I don't feel like there is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I've been here for 3 years, and I'm doing the exact same thing at the exact same salary.
That's true. Salaries have been frozen for a while, and I hear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I'm finding that I spend a lot of time at work just sitting at my cubicle, daydreaming, or wasting time. I can't sleep Sunday nights because I know I have to go back to work the next day.
Wow. Sounds like you're suffering from serious job dissatisfaction. I guess you really do need a change.
Lisa 还说想辞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觉得没有升职的机会。
There isn't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
Emily 表示赞成，因为工资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涨过了，而且她听说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明年还是这样。Lisa 说有时候上班就是在自己的小隔间
cubicle
里面发呆，浪费时间。星期天晚上一想到第二天还要去上班就睡不着觉。看来 Lisa 真得换份工作了。
工作中觉得无聊，不如一试尝试。不过要是像 Lisa 这样 suffer from serious job dissatisfaction, 那可能就真的要考虑换个环境了。
Right, it seems like her current job is a dead-end position. No promotion, no pay raise, and no fun.
对啊，这样的工作等于是在一天天混日子，浪费时间，不做也罢。好了，咱们下面换个话题，看场拳击比赛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I'm bored.
Uh-oh, bored again. I gotta find something exciting for you to do. Well, what do you want to watch on TV?
How about 拳击比赛？
Boxing? Ooh, look at that. One of the boxers is really on the ropes.
就是嘛，那个可怜的家伙被打得退到了角落，靠在绳子上 ,on the ropes.
Actually, Yang Chen,、you can say that someone is on the ropes if he or she is in a bad situation or really close to losing. For example, once the politician got caughttaking bribes, he knew his campaign for re-election was on the ropes.
垂死挣扎, right?
Well, 没有那么严重啊. It's more like 陷入困境.
Okay.
Well, look, this guy is getting really pounded. If he keeps losing, his coach will have to throw in the towel.
对呀，应该给他扔块毛巾，让他擦擦汗.
Actually, Yang Chen,When someone throws the towel into the ring, that means he accepts defeat in the match.
Oh, throw in the towel 就是认输。
Right. You can say that anytime you give up on something.
For example?
I asked Karen out on a date 10 times, but each time she said no, so eventually I threw in the towel.
Oh, poor Patrick. 不过你才被拒绝了十次就 throw in the towel。太没有毅力了。
Okay, coach, tell me, when should I throw in the towel?
至少要等他拒绝你100次。
原来在拳击比赛中扔毛巾就是认输。Throw the towel 就是指放弃，承认失败。
Let me teach you another expression that comes from boxing. To throw one's hat in the ring. It means to announce that you intend to compete for something.
Oh, to throw one's hat in the ring. 把帽子扔进赛场里就表示要参与竞争。
没错。For example, I threw my hat in the ring and became a candidate for the student council president.
哈，你竞选学生会主席，我支持你 Jessica.
Thanks, but I'm not really running for that position. I'm not interested in politics.
Oh, 对对对对对，你是二月生的，你要当艺术家才对啊。
Exactly, that's my true calling.
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节目再见，
拜拜。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抵达日本，开始他近两个星期的亚洲之行。他在日本的横田空军基地对美国官兵说，任何人、任何独裁者、任何政权都不能够低估美国的决心。预计川普此行亚洲之行的焦点将是朝鲜问题。川普对美国官兵的讲话也被看作是对朝鲜这个孤立国家的警告。他说，你们是暴君和独裁者最害怕的，他们寻求掠夺无辜的人。川普在飞往日本的途中，在空军一号上接受了媒体采访，被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问到他是否想对朝鲜人民传达信息。川普说，我认为他们是伟大的人民，他们勤劳，他们热情，比世界知道和了解的要热情得多。他们是伟大的人民，我希望能够为所有的人找到解决方案。如果我们能够为那些伟大的人民和所有的人找到解决方案，那将是美好的。川普还表示，他预计将在越南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的间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川普在抵达日本前在夏威夷做了短暂停留，期间他参观了珍珠港的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博物馆，并且敬献了花圈。1941年日本海军突袭珍珠港，将美国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川普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听取了机密简报。叙利亚国营通讯社报道说，戴尔祖尔的一枚汽车炸弹爆炸。据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和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消息，星期六发生的汽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了几十人死亡，确切死亡人数还不清楚。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和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消息称，袭击的对象是聚集在幼发拉底河东岸的难民。戴尔祖尔是叙利亚的原油生产中心，也是地区商贸的枢纽。沙特阿拉伯在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行动当中逮捕了包括沙特首富在内的11名王子和几十名现任以及前任部长。与此同时，沙特年轻的王储正在巩固权力。沙特国王萨勒曼还更换了沙特国民警卫队的负责人，一度被视为是王位有力竞争者的本阿卜杜拉王子以及海军负责人和经济部长。沙特的阿拉伯电视台星期六晚报道说，沙特有实力的王储穆罕默德领导的新一轮反腐调查逮捕了包括王子和前部长在内的几十人。不到两个星期之前，穆罕默德欢迎数千全球企业巨头前来首都利雅得举行了投资峰会，以展示他领导沙特的后石油时代的经济改革实力。台风达韦席卷越南中部的沿海地区，造成了至少27人死亡。负责灾害的官员说，达韦刮起了1000栋房屋的屋顶，把大树连根拔起，吹断了电线杆。据庆和省灾害部门的消息，这个省有14人因房屋倒塌或者房子被洪水冲垮而丧生。庆和省灾害部门的消息还说，3000多户住宅被彻底摧毁，还有约25000户的屋顶被毁，112艘船在台风当中沉没，很多地区的电力中断，几十个航班被迫取消。美国已经下令驻索马里使团所有的非必要人员撤离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援引的是有针对他们的具体威胁的信息。美国国务院在4号发表的声明指出，威胁信息与摩加迪沙国家机长有关。目前机场受到了非洲联盟部队的保护，由一家土耳其公司运营。声明说，由于针对摩加迪沙国际机场美国人员的具体威胁信息，美国驻索马里使馆要求非必要的美籍工作人员离开摩加迪沙，等待进一步的通知下达。国务院还提醒那些决定留在索马里的美国公民要提高安全警觉。未透露姓名的机场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接到了通知，但并不清楚具体的威胁是什么。上个月摩加迪沙发生的汽车炸弹爆炸事件导致350多人丧生。美国上星期五首次对索马里的伊斯兰国武装进行了空袭行动。另外，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的黎巴嫩总理哈里里4号宣布辞职。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3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官媒新华社在上个周末公布了19大上修改的中共党章全文，其中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11次，相比他的两位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只在党章出现1次，习近平思想可以说全面地进驻了中共党章。而除了习思想，在邓小平时代确立的军委主席负责制也第一次进入了中共党章，这给紧握军权的习近平提供什么样的保障呢？中共的新党章是不是为习近平量身定造？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陈先生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先生。王先生您好。
玉文好，听众们好。
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讨论一开始，我想先请两位来谈一谈今天的一个最新消息，就是刚刚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习近平在今天上午率领常委搭乘了专机从北京到上海去瞻仰这个一大的这个会址。那么在上海呢，很多人说这个交通这个封闭，那么很多人不得通行。那么我们看到了在这个网友啊，有一名网名叫李芳，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评论，他说习王刚刚加冕就率领常委集体去上海，说是参观中共一大会址，这个参观有这么重要吗？其实他真实的目的或许在于二，一个是为自己的人马李强控制上海来捧场，第二个呢是夹新军之威来进一步的压制不服气的总元老江泽民。我想先请陈奎德先生简单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习近平的今天的这个最新的举措呢？
刚才网友谈那个当然是一个因素，但是我想还恐怕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习近平他率领常委班子到上海去参观一大会址，要表明他们这一届的政治局常委是继承了中共这个将近100年老党的正统的，而他是正统的继承人，同时他也是为他这个在中共在中国执政60多年来还他的合法性要继续造势。大家不过可以看到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去进行这种造势，而不是说是在像邓小平当时在什么深圳去南巡了等等，表明他的是越来越退回到所谓的意识形态这个方向去了，就是说党国不分、政教合一、军事一体的这样一个方向去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也要值得提出来的。
是。那么王军涛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同意陈先生的分析，就是习近平呢有一个特点，他执政以来他算不忘初心，那么当然共产党的一大就是共产党初心的代表，这个呢主要是为了他强化他自己一些新提法的合法性。因为你注意啊，习近平在大规模军改之前呢，他是要政治统军的时候，他先是到古田会议的那个会之前呢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所以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包括就是他在上台的时候呢还到过深圳，然后到深圳大家做了一些错误解读，他要提升邓小平不想去毛泽东，他不是的，他只要去强调他上台之后呢要像这个在深圳那样的要强调大开杀戒，刚才讲到说呢要进无一人是男儿，他提出这样的一个口号，实际上就表明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新军。所以我觉得他去上海主要还是为了追续他的这个所谓的百年振兴共产党这个老店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强调他是来自共产党的初心，他的合法性。
嗯哼，那么除了这个啊，很多人也说为了配合这样的一位强势的领导人，在这一次中共19大会议上这个修改通过的这个新的党章里面， 也有很多人看到说这其中有不少的一些变化。那么甚至还有分析说，这次通过的新党章是1982年以来，这个可以说是改变的这个力度和广度最大的一次。我们知道中共在历届的党代会之后，多多少少都会对党章进行修改。那么您是否也赞同这一次的修改，而且它的内容的呈现与过往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我想先请王军涛先生跟我们简单谈一谈。
是在这个大之前，我就讲习近平的十九大的这个 agenda 呢，就是他的意识圈就一个，就是要全党习。那么当然，在这个前一两年呢，他已经是地图上全国姓党。他在十九大上主要是全党姓习，在政治报告中间呢，这一点体现的还不是特别充分，因为可以看出呢，那么长的一个政治报告，他对元老做了一些妥协，就是他把他原来上凸显吸取其他一些新思路呢，但是元老没有强迫他旧的思路做了一些重复，但是在党章中看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就是刚才玉文你也指出了，就是在党章中他的名字出现的这个频率呢，直追毛泽东，已经超过了江和湖。实际上就是凸显了，就是从今以后，习近党就是习近平的党。如果要谁违背了习近平的意愿，谁就是在跟这个党作对。如果妄议习近平，就是妄议党，妄议中央。
嗯哼，稍后我们还要就这个党章的相关内容继续请两位来谈。不过我想先请我们的导播尝试一下，我们重新的把王军涛先生的连线我们做一些调整，因为我们不太听得清楚王军涛先生刚刚的发言。我们请军涛先生稍后一会。那么我们继续来请陈奎德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我不知道陈奎德先生，您是不是看到了这一次的这个十九大公布的这个之后公布的这个中共新党章啊？内容非常的多，您是否也赞同它的修改力度很大？那么这样的一个修改，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修改力度大，刚才说了，因为可以说是比较大吧，就是说把刚才说了习近平的那个名字提了11次啊，等等等等，这一方面强化了习近平的一些色彩。这个但是也可以看出。这个党章在内容上，在它的实质性的内容上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基本上还是老调重弹，甚至比原来的有些东西还后退了。就是说继续的，刚才我们谈到了继续的对它的所谓的原初起家的意识形态的重新追溯，而且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一直追溯到习近平，要完成他这样一种党的那种法统这个正统，这些方面加强了。不过呢，就是说他是不是有些什么新的提法，例如像邓小平上台以后，很显然的他是把和毛泽东的统治方式在有些方面，特别是在经济社会生活方面是有相当大的改变的，这某种意义上说是很大幅度的改变，除了在政治控制方面没有什么改变以外，但是在习先生这方面，在这些方面甚至都后退了。所以说你要说什么新的话，甚至他比邓小平来说是更像毛泽东时代后退了，这个是大家越来越看得清楚的习近平执政的一个事实。
您提到了这个越来越像毛泽东时代来后退啊，那么也有很多人说习近平现在打破了过去很多党内的常规。我们现在就来深入的来看一看这一次的这个新党章的一些内容。中国的时政评论人邓玉文先生，他最近在推特上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评述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把这个党章的全文看了一遍，结果他发现这个总纲就像一篇长论文，而且它的篇幅还远远大于党章的条文。世界上哪有这种党章？那么邓玉文先生还说到，在党章的第4条第4款说的是，在党的会议上要有根据的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而第10条第6款说呢，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第17条说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他说不知道有没有党员敢试着批评他的上级呢。我想请教陈奎德先生的是，如果说新党章今天呢是要来针对习近平集中权力来为他做一个良好的铺垫的话，为什么我们在党章当中还会看到这种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与事实相左的这样的一个陈述呢？
我想这个是说明习近平先生他的政治实力，他的权力还不足以把这些主要的所谓党规党法，他们组织，也就是说尤其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凝结在党章的比较进步一点的比较合乎时代潮流的这些东西给能去掉。因为
很显然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平衡的结果，政治平衡的结果。另外一点大家要注意到，这次权力斗争大家都知道非常激烈，十九大之前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这次权力斗争大家所能依凭的，就是说包括反对习近平先生的或者和习近平先生有不同的政治见解的政治力量的这样一批人，他们能够凭借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的传统党规党法党制，我们的祖宗制法，你不能不能动，或者说怎么样。所以在这样一种权力斗争中间，反而是强化了过去的有些东西，就他们大家都要把这个党规党法过去的那个规矩来作为一个武器，来作为保护捍卫自己的政治利益和包括和对方做斗争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样一个循环这样一个缠斗之中，使得有些过去包括前一段时间大家看到政治局常委的人选的人，他的过去的一些七上八下呀等等这些组织反而是越来越强化了，因为大家都要以这个为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所以使得习近平先生有些时候他也奈何不得，他的政治力量并没有外面所传的这么强，他可以这个随心所欲的操控整个党。
王军涛先生现在已经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了，您现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王先生
非常清楚
啊，您的声音也非常清楚，感谢您啊。我们刚刚听到了陈奎德先生的少爷分析，他认为这个习近平的政治权力还不是那么的稳固，所以我们可以在党章当中看到很多与事实相左的一些陈述。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说就在这个中共党章公布的前一天呢，那么他们宣布中共十九大的新一届政治局通过了一个新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未来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啊，每年都要向习近平来述职。那么也有很多人说这再一次显示了习近平没有完全控制住政治局，您怎么看呢？
对，其实我同意陈先生刚才的分析，就是显然呢，习近平实际上并没有呢完全掌控共产党大局，这从十九大上的政治报告他做的妥协，还有在党章中间他还不能完全废除一些对他不利的，就是他搞个人独裁党全党信息不利的条文可以看出来。但而且呢，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共产党的党史上呢，就是还有两个事情比较重要。第一个呢，就是共产党的所有的重要文件中，他们在做一些陈述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想跟一些普世价值或者理性规则一致起来，包括他的宪法。共产党在最强势的时候，甚至在我拿命的时候，他的宪法呢也有两重性，一方面他说要保障公民的权利，中华人民国权利来源属于人民，另一方面呢他还要强调一个，就在他序言中间还有在他的补充的文件私下里的这种运行管理运行的这个文件中间，他要规定最高权威是不容挑战的。习近平这次在他的党章中间也有这个特点，如果你把他的政治报告和他的其他这些讲话都补充起来看，可以看出来他基本上是就是他的个人权威是不容挑战的，也就是说民主集中制也罢，党员的权利也罢，那么这都是给党员的。但如果要宣布你是坏人了，比如说孙政才，我们可以预想他也许被拿下，就是因为可能要在十九大前后他想提出不同于习近平的看法，那只要宣布他是敌人，那他就不能够再有这个机会。所以在目前这个党章，如果我们从政治学的原理看，只要他没有规定一个制衡的机制，就是对最高权力制衡机制，只要没有把最高权力关进笼子里，那实际上这个最高权力就是把全党关进他的笼子里，成为了他的可以任意操纵的对象。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特点，就是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如果参照他的宪法和过去的党章，即使在最专制时候最个人独裁时候他有两重性，但是实际上他的那个民主的一面或者对党员的基本权利尊重一面实际上是一个装饰，他只要在这个文主要的操作中间他确认最高权威是不容挑战的话，那么他就是这个那些其他人就形同虚设那些党员的权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陈奎德刚才这个余文你也讲到了，他有一个补充性，就是每个政治局委员要向这个总书记述职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改变了原来的党的这个领导核心呢和其他的常委啊或者政治局委员的关系。过去呢在共产党在文大命之后呢，在实际的操作规则上补充文件中已经规定了，就说这些这个党员的权力是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倾向于集体领导。那么这一次呢他的这个规定又现在开到历史倒车，整个的党章这次的修改呢都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就是共产党又在往个人独裁这个方向走。那我们也知道实际上89年的时候赵紫阳就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说在 这个政治局曾经通过一个决定，重大问题要请示邓小平，由邓小平拍板才能做决定。他实际上就是告诉全国人民，他实际上是没有权利对八九年那场政治冲突做最后的结论，代表共产党。那么在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实际上这些补充规则、实际的运行规则是超越于党章之上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参照这个后面这个补充规则，可以看出来，习近平即使在党章中保留了一些给党员或者他这个同僚的一些权利，但是由于这个补充规则，实际上他已经把自己凌驾于全党之上，像当年的毛泽东一样。
陈奎德先生，您又是怎么看这个有关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必须要向习近平来述职的这项额外的新规呢？
对，这一项是非常明显的，他就是使习近平先生和其他的政治局常委区分开来，他和其他的政治局常委不是一个有平等政治权利的一个党员，他们的权利是完全不对等的，其他的人要向他来述职来汇报，那当然这个事情是强化了他的在这个政治局的地位，因为政治局常委大家知道过去的说法是，中国共产党说是总书记只是一个班长，大家是每个人都是有一票的，每一票是平等的，这样一个说法，现在通过他这样一个东西的话，明显的把他从那个七个常委里面拉出来了，拔高到七个常委之上了，这一点当然是个倒退，而且我相信这一点恐怕将来也会，我们可以往下看吧，我相信也会受到历史的挑战。
好的，我们就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在网络聊天室里面观众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向我们嘉宾提出。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您好。
我想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革，中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现在强调的习思想，还有军委主席负责制进入党章，都是毛时代文革遗产的延续的表现。只不过现在只是停留在口头的宣传和政治口号上，而不是实际的政治运动上。改革开放，我想最大的成就就是这个政治运动和这个经济活动在分开进行，互不干涉和影响。好，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黄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这个这次十九大开了之后，中央那个政治局那个变化很大。他那个习近平，我之前我就说过吧，我说我预言很准吧。他把那些就是说有资格的老将，把他全部给他弄下去了，然后弄上来的全部是。就是对他来言听计从的那些人物也是庸才一个个的，所以说，然后他把军队里面全部改革，军队改成五大战区，就是其他军区改成五大战区。五大战区呢，他那个以前的那个老革命家和老将军元帅的那些部队的番号全部给抹杀了，这将来肯定会出现混乱的。我觉得他要是说是习近平，要是说现在搞的那种红色教育啊，那个就是像毛泽东时代的，他也哪不对劲啊，他把那个部队的方法全部改掉了嘛，这就很未必缠你的，这样将来很，我觉得不是个好事情。谢谢。
好，谢谢您，张先生。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也有这位署名叫 A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领袖的名字大量出现在党章，就上一次还是在文革期间，这样的做法一方面是当年政治斗争的需要，强势的一方要借此来巩固和彰显权力，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在民间来塑造个人崇拜，推进集权主义的道路。但是时过境迁了，即使当局强力的来控制舆论，个人崇拜的宣传也不可能再奏效，除了让人民产生对宣传机器的厌恶，更是让普通人对政治敬而远之了。我想继续就刚刚我们有一位这个观众朋友提到的这个，在这一次的中共新党章里面，当然除了习思想这个各家媒体都在关注之外，另外一个引发媒体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军委主席的负责制。那我们知道很多的媒体都说，这其实在邓小平时代就已经确立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它是第一次进入了中共的党章。我想先请啊王军涛先生跟我们谈谈，您认为为何在此时要把它明确的写入党章呢？主要目的是什么？
对，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觉得呢，这里有三点可以讨论。第一个呢，就是首先我们得认可呢，就军委主席的责任制呢，这个是早就有的。比如在1989年，这个共产党在调兵，就邓小平调兵进京时候引起很大争议，38军军长还曾经说有军委副主席没有附属，所以这个军队呢不能调动，不合法这个手续。但是呢，这个杨尚昆在全军的会议上和党内的一些高层领导会议上做解释，他说呢，这些人不了解军委运作，你说就说38军军长不了解，这是胡扯。但是呢，杨尚昆强调说，军委呢是主席责任制，主席说了算。那么这个其实和共产党其他文件矛盾的。 不过呢，在实际的运行中间呢，我觉得要说的第二点，其实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的运行也不是什么军委主席责任制。我们都知道，在邓小平辞去了军委主席，已经成了一届党员之后，平民党员之后呢，他仍然可以在南巡讲话的时候让杨尚昆部署，王瑞麟调动，把集团军的司令的这个集团军的这个级别的长官分三批到广州宣誓，为改革开放保家国防，实际上是对着邓小平宣誓，就是对他个人效忠。这就说明呢，实际上中国的实际大权呢，还是在这个个人手里，谁在军委中的人脉关系深厚，谁就有权利。第三个，我觉得这就可以解读这次为什么要把军委主席责任制明确写入党章。我觉得这还是对于党内的其他元老可能对于军委中的这个影响。很多人可能看到，可能江泽民会有影响，我觉得大家还要看到呢，实际上邓小平到现在为止也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他把党章明确的写进了军委主席责任制之后呢，那么习近平就可以避免当年江泽民任名义上的军委主席，但实际上全军还受邓小平操控的情况。因为如果谁在做这件事儿，谁就是枪不听党指挥了。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枪听党指挥这也从来是个胡扯的事儿。实际上是这个中共的一把手，如果他同时是军队最高指挥，他从来就是说，如果党不听他的时候，他就拿枪去镇压党；如果要是枪不听党的时候，他就代表党去控制枪。所以，但是习近平把这个明确写入党章，就可以确保他在中国的实际操作中，军队听他指挥，他说他代表党。另一方面，如果党内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年他就拿军队做后盾，开始镇压党内的不同意见和反抗。
是，那么陈奎德先生，您的看法呢？如果说今天很多人说习近平要集中他的权力，确保他的权威的这个集中性和唯一性，不允许他人来分而治之，军队对他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您的看法？那么您对于这个军委主席负责制进入到中共的党章里面，您的分析呢？
我想这个军涛先生刚才讲的是，我也同意他的看法。还有一点我要讲补充一下，最恐怕梗在习近平心中最更重要的、更迫使他一定要把这个列到党章里面去的，更重要的是他的前任胡锦涛先生，当年是在被所谓的江泽民留下的两位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架空了的。这个情况大家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在当年四川发生地震，胡锦涛先生和温家宝先生根本不能调动军队，这一点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对于军委主席负责制要特别的，虽然过去的宪法里面已经说了，但是现在在党章里再一次强调，所以他对军队是看得非常非常重要。当然这也是中共的一贯的，他的历史传承下来的这个最主要的特点，包括中国的政治传统，军队是最后的说话的这个声音，而谁操控了军队，那么他就是最后的王。这一点我想他是看得非常清楚的，而且他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到他完全掌控军队的目的。是不是能够，但是问题是，是不是他这样写进党章以后就是能够完全操控呢？我想这个恐怕还是和你在军队中间的人脉有真正的实际掌控权，包括他们对内心对你的服从和那个听命的程度有多大有关系。这个东西不是说是你改一个两个条文就是可以完全实现的。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探讨的就是在上个周末中国的政府、中国当局呢公布的在十九大上审议通过的新修改的中共党章，其中的内容，那么是不是在为习近平来量身定造？请您谈一谈对于中纪委十九大报告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刚才你谈了孙仲才先生对孙仲才的指控，这一点我想他恐怕和这个上一次有关系，就是说过去对孙仲才的指控很严厉，后来第二次中共的官媒又出台来修正了这个指控，弱化了这个指控。现在恐怕他们觉得这个事情不行，就表示了党内的不同意见存在。他们要把铁板钉钉，把孙仲才这个棺材、这个牢房的这个钉子钉死，让他不自有将来翻身的可能性。所以说，他这次有非常严厉的措施，根本没有内容，但是非常严厉的措施来指控孙仲才先生，恐怕和上一次那个弱化、那个过去很少见的一个先例有关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我们节目最后呢，我也想再来看一看我们有两位网友提到的这个说法。这个署名叫刘汉的这位网友，他说他觉得大家太多虑了，现今的大陆明治已开，不可能再回文革那种事情，领袖的地位需要时间来稳固，普通民众仇官仇富的心理需要缓解，习华丽转身不是不可能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相关讨论就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陈奎德先生还有王军涛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明晚节目再会。